也为在南非洲受逼迫的教会来祷告。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，当今在世界上，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基督徒，10个里面有9个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非洲地区。今天的新闻焦点很多在加沙，在乌克兰，很少有媒体报道这么残酷，让人听到以后令人发指的一些的罪行，每一天都在进行。盼望属于主的教会，因为我们一个肢体受苦，我们整个的身体都会一起感受到这个苦，所以让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，也借着我们的口能够为他们来发声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知道，也一同来为他们来祷告。昨天我们又接到新闻，就是在这最近几天发生的，在中国大陆，10月9号、10号、11号连续3天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西、海南等各个地方，同时抓捕了将近30位的牧师和传道人。那这一次呢，很明显是政府的联合行动，抓捕的是针对一个叫北京西安教会的传道人。从2008年北京的守望教会被逼迫，到2018年四川秋雨圣约教会被逼迫，到2025年，在中国大陆这种家庭教会受逼迫的事情一直没有间断，而且越演越烈。这一次的抓捕可以说是在过去40年当中最厉害的一次。对教会、家庭教会逼迫的行动，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跟我们同为肢体的传道人、教会，在世界各地为主在逼迫当中依然忠心做见证的肢体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同心祷告。天上的父，当我们听到地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来同心的仰望你，认定你的名当得的荣耀。如果没有你的允许，没有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尼园的榜样来祷告说：若是你愿意，请你把这些苦杯挪去。然而，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。乃是照着你的意思，我们知道你所允许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。你要借着这些的事情，即使是在逼迫患难当中，依然要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。我们特别为这些受逼迫的肢体教会传道人来祈求你的怜悯。我们首先为他们献上感恩，他们能够衷心的。在非洲、在亚洲、在被逼迫的情况下，甚至冒死的情况下，能够勇敢的为你来做见证，我们就求你来保守他们，保守他们的心，保守他们的身体，保守他们的家人，他们年幼的孩子，他们年长的父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真是他们的身心灵，求你加给他们充足的恩典和能力，能够站立得住。求你怜悯，这是我们在身体当中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感，各种各样的需要。主啊，你是丰盛恩典的主，就求你照着你的丰盛来扶持，来看顾他们。为这些传道人所服侍的教会来祷告，在这种严厉的逼迫的底下，求你保守他们的合一，向他们施怜悯。当他们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不在的时候，让他们学习来单单的来依靠你。我们这个时候也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，求你向他们施怜悯。当初那个逼迫教会的扫罗，在大光当中遇到你的时候，问了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你就回答他说：“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你能够当初翻转扫罗的生命，让他成为主耶稣 教会的使徒保罗。你今天在非洲，在大陆，在那些受逼迫的地方，也会行同样的神迹奇事，翻转人的生命，哪怕是那些如今被黑暗弄瞎眼睛的人，让你圣洁的光、慈爱的光芒也能够照到他们的心中，在他们当中得到一些人。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催逼，一种的激励，被这样的见证人所激励。当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奔跑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蛮有信心，蛮有喜乐，蛮有盼望。我们那些肢体没有办法发声，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聚集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使用我们的声音，使用我们的心，使用我们的灵，在这里可以真是把更多的荣耀，你当得的荣耀能够更多的归给你，在我们的当中兴起勇敢的见证人来，为主耶稣基督来发光，来作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从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有一个系列的信息啊，就是讲到安息啊。那在前面的七篇的信息当中呢，我们主要是讲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啊，要安静，安静在主的面前啊，要在安静当中与主能够恢复这样的关系啊，常常的回到我们里面的至圣所，与主来亲近啊。但接下来的三篇信息呢，会是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啊，在教会当中的，如何能够在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保持那个和睦，成就神已经成就的那个合一美好的关系啊。我们会回到罗马书第十四章，从14章一节到第15章的13节，我们会有三篇的信息，围绕着神的话啊，围绕着当时罗马教会所面临的处境啊，围绕着这个使徒保罗他能够向教会所传讲的这个真理啊，我们一起来思考啊，在我们 MGC。在我们与人相处，在我们这个具体的教会当中，如何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我们打开这个罗马书第十四章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说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第一节呢，他又讲了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啊。所以这两句话就讲到坚固的人、软弱的人啊，他主要是对坚固的人、信心强壮的人讲话，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。但是当这本书罗马书送到罗马教会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读到啊，不管是这个教会当中有软弱的也好，信心坚固的也好，同样要得到这里面所讲的教训。注意，他是讲信心软弱的和信心坚固的，他不是说你服侍主的还是不是服侍主的啊。实际上我们读下来我们就知道啊，他所讲的这批人，当初在罗马教会里的这一批的弟兄姐妹，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是不服侍主的人，他们被称为主的仆人，他们被称为说他们是有主的人，他们是服侍主的人。这些人收到这封信的人，不是不追求主的人哦，不是好像被世界占据了，他们对这个神的事情不关心，不是，他们是很追求主的人。这里讲说，他们或者活着或者死了都是主的人。所以就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时候劝导这些人的一样，他们是已经把自己摆上啊，无论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，是这样一批人。他们不是没有圣经知识的人，他们可以判断，对不对？他们可以分辨的，他们只是有一点的危险啊。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，你们有很多圣经的知识，但是不要使用你们的圣经的知识去论断别人，去轻看别人，去跟别人去比较，觉得自己哦，我比他强，我比他知道的多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得到神恩典的人，在信心里面坚固的人，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。 要帮助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，要向他们施恩，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丰盛的恩典。14章19节把这个主题点出来哈，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这个三篇的系列的信息就是讲这一点哈，怎么要追求和睦哈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保罗没有回避教会当中这种现实，在罗马的教会当时，也是在历史历代世界各地的教会当中，都一定存在这种现象。在同一间教会里面，有信心软弱的，有信心刚强的，不是说信主时间长的就一定是信心坚固的哦，不是说他们圣经知识很丰富，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就一定是信心刚强的，不一定的。也不一定说他刚刚信主不久哈，他一定是比较软弱，不一定的。怎么来分辨什么样的人是信心坚固的，什么样的人是信心软弱的？但不管你的属灵的光景如何，这里提醒这两类的人，教会里所有的人，要追求和睦。大家都追求过什么，对不对？追求这个词，你仔细去分析哈。英文把它翻译成这几种意思哈，越来越强的一种的意思，追求，我们追求幸福，我们追求梦想，它叫 pursue 啊，甚至强到一个地步，它翻译成 persecute 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逼迫这个意思哈。你为了达到一种的目标，你追求的那个目标和方向，你付上很大的代价，竭尽全力，锲而不舍，不达到目的你不罢休，是这样一种的追求。我们都追求过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追求过师母，当初真的是哈，讲尽了花言巧语哈，使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哈，哎，为了得他的芳心啊。他是讲的这样一种状态，我也想到我当初六四的时候离开上海跑到北京，住在那个天安门广场，在6月3号晚上跑出来，被解放军的这个枪口逼出来的。为了追求一种的梦想，为了达到那样一种的目标，可以摆上自己能够摆上的所有的代价，肯付代价的一种事情。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说：“你们要追求什么？不要再追求在教会中的地位啊、名誉啊，甚至不要只是追求你的施工啊、你的意向啊。不要追求说别人一定要同意你的做法。”我的想法、我的意见、我的做法，一定要让别人来接受。要追求一件事情叫和睦，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你那个锲而不舍、竭尽全力的那个目标的中心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，因为这是神要在我们的当中要成就的。整个罗马书，我们把罗马书这样看下来哈，从第一章他就讲。这罗马书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福音呢。福音带来一个结果，信福音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应该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一样。在引言当中，他就讲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拯救一切相信的。”有个顺序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然后他就证明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，都需要拯救，他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没有一个义人呢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然后他就解释这些被定罪的所有的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是怎么得救、怎么称义的，因信称义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那个完全的义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他的复活，我们得以称义了。从此以后没有结束啊，我们在地上继续生活的时候，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，最终要进入神的荣耀啊！整个把这个救恩非常完整的向我们解明。讲完第8章到第9章、10章、11章，又解释那犹太人呢？犹太人现在95%都不相信耶稣基督，那怎么回事呢？神既然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如此的光景啊？保罗很仔细地跟我们讲哈，现在如此，但将来是不一样的哈。将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一世代的人，整个犹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要重新悔改，要归向耶稣基督。但现在很特别，是在教会时期， 神在外邦人当中，等外邦人的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，神会转过身来对付犹太人。神讲的每一个句话，对犹太人所发出的每一个预言应许都不会落空的啊，完完整整的哈，到11章底，把整个的救恩以及救恩所涉及到的问题都解释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到了12章开始，他就讲：“So what？我们这些已经蒙了福、称义的、走成圣道路的、将来要得荣耀的这些人，你们当怎样生活呢？”当如何在你们当中？所以今天他讲的这个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，不是只是对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。这是在讲说福音的大能如何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如何彰显在教会的里面，如何彰显在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。那个大能是怎么释放出来的？让那个世界上找不到的那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在这一群人当中可以找。不要为那些无关紧要的、不是信仰核心的那些问题，在教会里面争来争去，甚至争到一个地步，彼此不讲话，彼此分裂，甚至离开。如果我们已经得了福音这么大恩典的人，如果我们在我们身上要见证上帝的荣耀，上帝所成就的那个和睦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件事情作为你追求的竭力的那个方向，而不是要，只是要证明你的观点是对的，你的做法是对的。所以从12章到第15章13节，哈，这一段我们今天只是讲其中的一段啊。它这里面有讲到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啊，讲到这个如何政府啊，这个掌权柄的如何来往。从第14章开始就讲，在我们当中一定会有意见不同的，对一些的事情的看法一定会有不同意见。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，当如何去做呢？在福音的里面，我们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我们要追求和睦啊，这是福音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，这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。当人来到这一群人当中，他们能够感受到，哇，这个台湾的、香港的、大陆的啊，在这里面一个肢体当中已经合一了啊，已经统一了在世界上找不到，但在这一群人里面看到他们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、彼此的和睦、彼此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人会被吸引。如果在福音的里面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。我们已经与人和好了，人与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，怎么可能再因为一些事情产生重新的分裂呢？如果一个教会走向分裂、纷争，甚至彼此不和、互相攻击，这本身就与福音的信息、和好的信息、合一的信息是背道而驰的。这样分裂的教会如何能够见证福音的大能呢？如果传福音的人本身都无法彼此和睦相处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又吸引这个世界，告诉这个世界在福音里面能够成就和睦呢？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在教导我们啊，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，不同的弟兄姐妹、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这个语言的弟兄姐妹之间，如何能够成就，如何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和睦和好的关系，务要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还没去过这个罗马教会啊，他提前写这本书信，告诉他们，这是众多真理中的一份啊，告诉他务要，务要追求和睦。后来他写信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也讲同样的事情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关系。所以在保罗的他所领受的圣灵的启示、圣经的真理、神的话语当中，教会中的合一和好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人说我爱基督却不爱教会，有人说我爱教会却不爱教会里面的人，我不喜欢那里的人。但对于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心中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会带来一种很痛苦的挣扎，会很纠结的。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你既然已经重生了，既然 承认天上的神是你天上的父。既然你已经进入到天父的这个大家庭当中，你里面那种对兄弟姐妹的爱是不可能不存在的。而且圣经也很明确的讲，如果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，你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，那这种爱是假的。在我们当中，很多人很有能力，很有恩赐，也很有异象，但有时候就无法跟人合群。有些基督徒不能长期的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也好，服侍也好，不是他们不想，不是他们不愿意，而是他们没有处理好人与人之间这种和睦的关系。有些人离开华人教会去了美国教会，有些人离开实体教会进入网络聚会，有些人来只参加主日的聚会，聚会完就离开，不会留下来跟大家建立关系，吃饭在一起聊天，也不进入团契小组。心中有一个想法，好像要跟其他的基督徒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我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去一个美国教会，要几百人的教会，我故意晚到。等聚会开始以后，我就偷偷的坐在一个角落里面，安心的唱诗歌，安心的听道。聚会结束以后，我就很快离开。我的心思意念就集中在那个敬拜的聚会当中。我发觉在那段时间，神特别的向我施恩，对我的心讲话。在那个安静领受的过程当中，真的是神的呼召就临到我。但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，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发觉我要突破这种的状态，不是只是一个人单独的追求主，而是跟一群的弟兄姐妹在一起。或许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有过伤心的经历，受过伤害，也伤害过别人，以至于让他不敢踏出这样与人建立深层次关系的一步。但是这一步是躲不过的，因为我们的福音，我们的救赎本身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就带着耶稣基督爱的记号。十字架灭掉人与人之间的冤仇隔阂，拆毁那个墙已经被拆毁了，我们不要再重新把它建起来，那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。那怎么去做吗？怎么去做呢？有方法吗？有啊，就是这一章里面啊，保罗要跟我们讲的。从罗马书14章第1节一直讲到15章13节，他就教我们，既然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既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很重要，既然我们知道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成就的事，那我们具体该怎样去做呢？首先我们看哈，这里所讲的，到底谁是这个软弱的呀？谁是这个刚强的哈？这里讲的软弱的人，他说他不吃肉，只吃蔬菜啊。所以我们估计啊，因为在罗马教会当中有两部分人啊，一部分是犹太背景的哈，以前那是犹太教的信徒犹太人，但是后来信了福音了啊，所以这一批人在教会里面，还有一批人是外邦背景的基督徒，所以这里讲的软弱的，很像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哈。为什么不吃肉呢？因为好多的肉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规定是不洁净的。大家还记得那个彼得吗？啊，这个神让他看到很多的动物从天上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说："哎，这个不能吃，我从小就没有吃过哈。"你看彼得已经是使徒了，已经开始传福音，在各地做见证了，他还遇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犹太人来讲是根深蒂固的，不容易改变的。当彼得去外邦人家里，哥尼流家去传福音。回到耶路撒冷，别人要质问他的，要问他你怎么进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哈。所以，因为犹太的基督徒，他们从小守律法，什么东西能吃，什么东西不能吃啊？那些献过像偶像献过祭的东西，那千万不能吃啊。守什么节期，他们很多安息日一定要守的。他们这个逾越节、五旬节，这个祝棚节啊，1天3次，他们一定要守的啊。所以有些日子他们觉得很特别，当然我明白福音的人就知道，说这些旧约的这些律法也好，这些节气也好，都是影子啊，都是为耶稣基督来做预备的。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确知深信，保罗知道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都可以吃，带着感谢的心都可以吃。所以保罗的信心比较刚强，他明白全备的救恩，所以他不会受到他背景的影响，这些律法的规条的这些的限制。但是好多的犹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，呀，他要慢慢的成长，他的信心到一定的程度，才能够突破这种律法主义啊，这种疑问的限制。那这种信心软弱的人容易犯一种错误哈，他们就是常常会要求自己很严，对不对？常常对自己讲说这个不能做哦，那个不能做哦。那他也会常常把这种的要求、这种的标准去放在别人身上，有时候会讲出来，有时候不讲出来，心里也在嘀咕：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？你怎么能够做那件事情呢？当别人达不到他的标准的时候，他就会怎么样？论断，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，而且是论断别人。那什么是强壮的？哈，这些。从外邦背景来的基督徒，当他们能够跨，他们信主不容易，他们没有旧约圣经哈，他们当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他们要完全的抛弃他们以前拜偶像的那种的传统、那种习惯、那种文化，所以他们一旦跨出这个艰难的一步以后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，反倒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什么羁绊，没有什么这种传统的这种束缚，因为他们的传统都已经被抛掉了，所以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。每一天都是敬拜主的日子，不一定非得在星期六安息日，所以后来教会就改成星期天聚会哈。这对于犹太的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，但是对于外邦的基督徒很容易接受。只要带着感谢的心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，不受那个洁净不洁净的这些的礼仪的限制。但他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？这些信心强壮的外邦背景的基督徒，容易轻看别人。哎呀，你信主这么长时间，你读圣经这么多了，你怎么连这个还不懂？这个道理怎么还不接受？他忽略了那个犹太基督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的背景，对他们来说很容易跨越的事情，但是对别人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两种基督徒更糟糕的、容易犯的错误就是，不仅会论断、会轻看别人，还会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散布自己的看法。这样会产生更大的分歧，让这个矛盾扩大到更大的范围。他们讲话如果不小心，会故意夸大自己讲的对的那一部分，甚至讲一些不实的，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显明别人是错的。这些呢，是保罗在这里提醒罗马的教会，无论是你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，要避免这些属灵的陷阱。保罗是属于刚强的，在这个罗马书第14章第14节，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是不洁净。所以保罗的观点很明确，他也没有隐瞒。他很公开、很直接地告诉教会，所有的被造的这些的可以用作食物的，带着感谢的心领用，都是洁净的，没有不可以吃的啊。但是保罗虽然在他的观点上面，他知道他应该是怎样，但他却劝导教会说，那些不接受你观点的人，现在的信心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，信心软弱的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要接纳。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，因为主已经接纳了他们。保罗很明白，每个人的信心成长有快有慢。有的成长快的，你的信心比较坚固的，你得了神更大的恩典，你不要去轻看别人，而是学习要怎么接纳别人，而且使用你所领受的恩典去帮助那些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人，让他们变得。一样的刚强，这两种人的不同点很明显了哈，他们的观点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，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东西不可吃，还是什么都可以吃啊？哪些日子该守，哪些日子不该守，还是天天都一样哈？他们的观点不同，他们信心程度不同啊，这些都是很明显的。保罗直接讲哈，他们有的叫软弱的，也叫刚强的，他们可能成长的背景不同啊， 犹太背景和外邦的背景啊。但注意这里面，他们不仅有不同点，他们还有相同点。他们相同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这里讲哈，注意哈，这一批人他们的动机是一致的。你看，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。他觉得啊，这一天纪念主，这一天是上帝创造的这个纪念，我就要守住这个日子哈，一直来纪念主哈。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感谢的心啊，都是神创造，没问题哈。因他感谢神，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。我为什么不吃那些祭偶像之物？怕跟这个偶像有联系吗？我为什么不吃那些不洁净的物？为了要有荣耀神吗？所以这些人，你知道哈，这些人不是不追求的基督徒哈，不是不 serious 的基督徒，他们很认真的，但是他们自己里面的认定不一样，自己的信心程度不一样哈，但是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什么？荣耀主，都是带着感谢的心来做这些事情哈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哇，这个更厉害了啊！你看他们 serious 到一个什么地步哈？他们或吃或喝，或生或死，他们都是怎么样？知道自己是属于主的人，他们要为主而做，对不对？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是这一批人，哪怕他们都很追求，都很为主摆上，但是大家注意，他们当中还是有这个问题，而且常常问题常常教会当中产生这种分歧、分裂，甚至彼此相离、相冲突啊，常常是在那些比较 serious 的基督徒当中，比较摆上的基督徒当中，比较服侍比较多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要 check 我们的做事的心态，我们讲话的态度，对人的那种的态度和行为。因此，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哈。所以他们除了动机相同以外，还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，就是他们同有一位主。而且保罗提醒我们说，这位主不仅是掌管一切的主，他还是审判一切的主。我不是你的主，你也不是我的主，你也不是他的主。我们同有一个在上面将来要审判的主，而且我们将来每个人怎么样，要来到他的面前。你这个人呢，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我不，这个论断不是指分辨呢。保罗在这里要分辨什么是强的，什么是弱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分辨的啊，他要分辨说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，他是有分辨的。但是他分辨，他却不去论断。论断是怎么样？好像是像神一样给他定罪一样。这里讲的，你不要论断，不要好像成了一个好像绝对正确的一位。好像坐在那个宝座可以审判别人的那一位，不要这样去做啊！不要去论断，你可以辩明，你也可以去分享，你也可以讲述你的理由，你可以陈明你的这个内在认定的这个原因。但是呢，不要去辩论啊，不要去论断，也不要去轻看别人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站在神的台前啊。这个神的台前又被称为基督的台前、主的台前啊！这个审判是没有信主的人是到不了那里的哈，这只有信耶稣的人最后要来到神的台前，要来到主的台前，万膝要跪拜的，啊，万口要承认的。怎么样？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向神面前陈明、说明。所以我们可以分享，我们可以沟通，我们可以讲论，我们甚至可以很认真的去分辨这些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去论断，不要去审判别人，不要非得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。啊，注意啊，这是讲信心软弱，信心刚强，不是指在我们当中犯罪的基督徒啊，他不是讲说啊，这个人酗酒啊、色情啊、被引诱犯罪的基督徒，而是指在观点、意见、做法上面不同的基督徒之间。在今天有没有很多啊？我随便可以举几个例子啊。有些基督徒不吃猪肉的，大家知不知道？如果是出于健康的原因，说啊，医生告诉你不能吃红肉啊，你这个血脂太高啊，这是另外一种原因。但有些人是因为读了圣经，说你看，圣经里讲了，旧约圣经里讲了哈，不能够吃这些不洁净的这个食物哈，因为这种原因去缘故而不吃猪肉的话。 那这个还没有明白啊，这些的律法不是给我们的哈，是给当初的犹太人的，啊，是暂时的看守这些犹太人的，啊，但是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啊，这些的律法，最后当耶稣来的时候都已经成就了哈。今天我们不再行这些礼仪上的这些的啊，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这些的律法了，啊，有些人守圣餐，如果来到看我们这样守圣餐，有些人是不跟我们一起领的啊。他会强调那个饼一定要在现场拨饼，要强调那个杯一定是一个杯啊，轮流大家喝。有些人是用这种做法的啊，如果不是这样做，他就觉得哇，这个饼杯不对啊。有人说这个领饼杯一定要用无酵饼，当然我们尽量用无酵饼。点水礼、浸水礼啊，这些都会大家有不同的看法。选举的时候投给共和党还是投给民主党，大家的想法会不一样的。我们在过去2年当中，我们开始借着大斋期和降临期来纪念主。复活节之前，我们鼓励大家用这段时间去禁食祷告。我们马上哈12月份开始的时候，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在这里过这个降临期哈。有人就会站起来反对的，甚至有人觉得不应该过圣诞节的。圣诞节本来就是那个外邦人过的节日哈，一大堆的理由。大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。但是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着我们守节期，不是靠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，我们单单依靠主耶稣基督的义。耶稣基督的义不仅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罪的刑罚，而且救我们脱离了律法。我们现在已经不活在这个律法之下，而是活在恩典之下。这些道理，保罗在前面啊，罗马书的前面都已经讲明了。但是他如今不是在讲这些的道理，而是提醒我们，不是在他的中心点，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对与错的本身，而是在讲人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如何相处。你对待跟你意见不同的人的态度和方式应该是怎样的？保罗说要接纳。信心软弱的，你要接纳，不要辩论那些可疑惑的事啊。要接纳，对待别人，不要辩论啊。这个关键这个词，这个辩论这个词啊，我稍微花了一点功夫去了解一下啊。在使徒行传和罗马书里有两个词都是讲这个辩论啊，保罗都用过啊。这个辩论，你去我在讲的时候，你想哈，在罗马书里它是用哪个词哈？这个词，第一个词呢，是在讲法庭上，有控方有辩方，啊，双方很激烈的这个辩论啊，辩论的结果一定要争出个输赢的，最后法官要裁决的，到底有罪没罪，啊，所以这是一种叫做辩论，在法庭上的辩论。另外这个词，这个辩论呢，好像是在课堂上，大家充分的陈明双方的理由，好像一场。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哈，充分的表达自己，充分的讲明之后呢，让人给人去判断谁对谁错哈。这个词，当保罗传福音去了雅典，去了帖撒罗尼迦，去了这个各地，包括在以弗所，他不在那个推雅鲁的学房里面吗？跟人辩论了3个月，整整3个月在那里辩论，用的是这个词。他充分的向人陈明。为什么本着圣经向人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？哇，有这么多的理由，这么多的经文支持哈，告诉人耶稣是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救赎。他是用这个词，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罗马书第14章，保罗用这个词，他说你不要辩论可疑惑的事。不要为一件事情非得争出一个谁对谁错，好像在法庭上一样，非得较那个真儿啊！当然，有些事情你一定要较真儿。谁是拯救？耶稣是不是唯一的？这些事一定要争啊，争到底也要争啊！你看，因为这是福音的核心。但是，你到底能不能吃这个东西？要不要守这个节期？要不要这个非得选举投给谁？这些事情不要争，不要非得把你的意见强加于别人，告诉别人你是对的，他是错的。所以这叫不要辩论，所疑惑的事。所以不要辩论，不是说不等于你不能讲，你是可以讲。所以保罗给我们开出的药方哈，就是 要接纳，不要辩论，不要论断别人，不要轻看别人，要照着自己心中认定的去行。而且做好准备哦，你所做的每个决定哈，上帝面前都有一个册子在记录哦，你将来要向神交账，这就够了。神是我们的神，神是他的神，神是他的主，我不是，我不能论断他，我不能轻看他，我要接纳他，我可以帮助他，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分享出来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可能我也意识到我错了，我也要做好准备哈，我要做改变的啊，所以不要辩论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哈。什么是所疑惑的事？那些不造就信心的事，你即使辩论清楚了，也不能够让你信心达到提升的那些事儿，你不要为这些事情去争执、去辩论。对一个某个政治人物的看法，你即使辩清楚了，他同意了你的观点，帮助你信心吗？没有。但这些事情又没办法回避的啊。我们可以表达、可以沟通、可以分享，但不要非得说你是对的。那有些教会说我们教会从来不谈政治，这是可能的吗？我问大家，对当时罗马的教会，你说他们面临罗马政府的这个逼迫，你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在教会里面讲政治，这是可能的吗？大陆这些正在被逼迫的、被抓的传道人，在这种情况，他们专心的传福音，他们很小心的保护教会、保护自己，尽量不惹动这个政府的，但是政府还是来抓他、关他们。你对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谈政治，这是可能的吗？对于那些在非洲正在被杀害的、面临这个极端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极端分子的杀戮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讲政治，不要去分辨这些事情，这是不可能做到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社会，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社会当中去做光做眼，对于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问题，我们是能够回避的吗？我们是应该回避的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要避免的是，当你发觉别人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在教会里面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要避免说，哦，我从此就不跟你讲话，我从此就不理你，我从此我就要离开这个团契小组，我从此就要离开这个教会，这是我们要避免，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。我们要避免的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，有些事情不需要辩论，我们也不可能在一个教会当中让所有的人对所有的问题都达到统一。你要想说啊，这里的人跟我意见不一致，我离开，我找另外一个教会，你在世上是找不到这样一个大家对所有的问题都有同样看见的教会。所以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有办法，我们是有出路的哈。在耶稣基督的爱，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，在耶稣基督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中来改变、不断的更新、改变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，我们是可以跟我们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追求和睦、追求和好，而且在这种和睦和好的关系当中，大家的灵命一起来成长的。所以信心软弱的啊，不要犯这个错误啊，不要用你的标准去论断别人，因为你不是他的神啊。信心强壮的，你也不要去轻看别人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啊。这是对人的方面，那对主呢？在主的面前，你要有你自己的认定的时候，你就要照着你的认定去行了哈。你觉得这个投票应该投给这个人，你已经认定这件事情了哈。你在神的面前祷告领受，你就照着你的认定去做最好。而且预备好啊，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将来要在神的面前要交账的。方法并不复杂，但求神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活出主给我们的吩咐啊。上个星期，我们在灵修读经分享的过程当中，就谈到这个论断、不要论断的这个话题哈。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，他就写了一段话哈，他不知道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哈，他就是有感而发。我从他的分享当中也看到，他在这个彼此讲话、彼此听别人讲话的上面有一些的心得，我觉得他写的蛮好的哈。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哈，所以我就请他来直接跟大家分享啊，请华美弟兄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下面是我在10月2号 微信的灵修群组上所分享的一段内容，我就念给大家听。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不应该论断人，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但是根据我的观察，说话的人通常都觉得自己是在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而听话的人却往往觉得对方是在论断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的时候是那个说话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是那个听话的人，所以我想从这两个角度来分享。先谈谈听话者的角度，因为对我而言啊，这是比较容易操练的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：“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”这是哥林多前书4章3节说的。这个提醒我们，听话的人不用过度在意对方是在论断我，还是在说诚实话，而是要专注于他说话的内容。如果对方指出了我们的缺点，如果我们能够谦卑地接受，我们就得着了益处；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所言不实，也不必急着争辩。保罗说：“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”这是哥林多前书4章4节。这句话里面，我看到有两个重点：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有错，不代表我们真的没有错。第二个，有错没错是由神来判断的，人可能误解我们，但是神不会。从人而来的论断，在保罗的眼中是极小的事。再来，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看，当我们开口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在论断人，还是在用爱心说诚实话吗？我们觉得自己是出于爱心，就真的是出于爱心吗？或许我们也应该谦卑地承认，判断我的乃是主，因为连我们自己都可能分不清楚自己的动机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老实说，我没有答案，我只知道这部分对我而言是比较困难的，而且往往取决于听话者是谁。对于有些人，我们可以坦然地分享我们的看法，不用太在乎我们的遣词用句；但对有些人，我们就要格外的谨慎，甚至能够不说就不说。中国人说“义者三友，有直有量有多闻”。在我看来，做一个敢于说诚实话的人，比做一个愿意听诚实话或论断人的话的人更不容易。但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成为那个敢说诚实话的人，至少我们可以先学习做一个愿意听话的人，不论对方说的是诚实话还是论断人的话。上面是我在那一天的分享。那今天我想再多花1分钟啊，做个补充。我想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啊，可能都会听到一些很不顺耳的话，可能是在工作当中，也可能在教会里面。更多是在我们在家庭里面，然后我们心里面常常第一个反应啊，就是不舒服啊，就总是觉得别人在说我，别人在论断我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不要论断人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对说话的人说的啊，从来不是对听话的人说的。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听别人论断你的话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论断别人的时候，他所得罪的啊，其实不是那一个被论断的人，他得罪的是神，因为他做了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。当我们都学会去听话的时候，不管别人说的是诚实话也好，还是论断我们的话也好，如果我们都学会去听啊，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同时鼓励了别人做一个敢于说诚实话的人啊。希望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有更多的像前一阵子被暗杀的那一位查理·可可，做一个勇于说诚实话的人，啊，这是我的分享。
谢谢华梅弟兄把他的心得啊、体会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 他也啊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在不断的来调整自己啊，来拿出来来跟我们分享。相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有成长的空间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，怎么在我们这个具体的教会当中，就是跟这一些具体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来建立神所期望看到的那个和睦和好，能够荣耀他的名的教会啊。作为总结，今天啊，我们做这一切追求和睦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彰显福音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啊，是为了彰显神的名，让基督的爱来把我们能够联合在一起，靠着主的爱能够做到，照着我们的本性无法做到的事情啊，这样让神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啊。我们的基调是出于爱，而不是出于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啊，所以我们。接下来，借着这首大家很熟悉的回应的诗歌《爱的真谛》啊，在彼此提醒，让基督的爱活在我们的当中。